神也，啊，特别到教会里来，啊，我们真的是考察，啊，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啊，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是也求上帝，啊，特别祝福，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啊，大卫与约拿单，啊，弟兄之间的，啊，生命情谊，啊，我就为大家读一首简短的诗篇祷告，啊，然后中间我们会放一个简短的录像，啊，然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啊，要点，啊，如果时间来得及，啊，大家还可以提点问题，我8:50之前应当是，啊，准时会结束。在诗篇的133篇，我给大家选读，说看哪，弟兄和睦同聚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当圣经中讲到永远的生命或者永生的时候，哎，讲的并不是一个遥远不可企及的，啊，玄之又玄的天上了，啊，极度空间了，哎，这是讲的非常实际，和弟兄和睦同聚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因为在弟兄彼此相爱的生命的情谊中，就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啊，这个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什么生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啊，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啊，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生命之道，向我们显明了永生之道，向我们显明了天国之道。这永生之道、生命之道、天国之道，啊，不是虚无缥缈的，啊，不是抽象不可琢磨的，啊，而是我们在基督里，啊，与父相合，在基督里也与弟兄有生命的相交，这样我们就成就那弟兄和睦同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样我们一定在基督里，啊，进入，啊，得享永远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主，求你祝福我们今晚上弟兄会的分享，是大卫和约拿单，啊，在耶和华的名下，在圣约中，啊，也是在基督里的那种弟兄之间的生命的情谊，啊，能够使我们，啊，学习，能够使我们效法，啊，更是带领我们，啊，回到大卫的后裔本身，啊，回到大卫本身也盼望也因着而得救的耶稣基督本身，回到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道成肉身，施加舍命，而是明确的讲，而是明确的做，好朋友为朋友舍命。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请倪芬弟兄给大家放这段录像，啊，这段录像是一个，啊，关于一匹马，啊，现在，啊，沼泽之中，啊，大家看，对，是不是小一点能打吗？就这样吧，就这样。怎么办呢？是不是放弃了呢？然后他们摸摸这个沼泽的泥土，哎，到底这个环境如何？
啊，你回去把马群赶过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要把马群赶过来，然后看看他的运气。然后马群赶过来了，对。而这个马群就围绕这个现在这个小沼泽里边的啊这匹马在转。然后这个现在沼泽里的这匹马就看到周围啊这个马群在啊在一圈上面转。啊，然后他也要奋，他也我要起来，我要加入这个马群，他就得到振奋。啊，这个马就在沼泽中的就要跳出来，他自己焕发的活力，对。但是也有很多挣扎，多次跳多次跳还没有跳出来。哇哇，跳到一半跳到一半，然后他在扬蹄奋起跳。已经接近跳出，对，跳出，好，弟兄姊妹，这个小小的视频就讲到啊，这匹马陷落在沼泽之中啊，一看那个沼泽的泥土啊。啊，人很难接近，很难下去，很难有办法把它拉出来，啊，所以说这个马的主人，原来的主人，或者是已经什么，哎，放弃了，啊，然后这几个这个赶马的汉子啊，怎么办呢？哎，把马群赶来，哎，当马群围绕着匹马不断的跳跃、不断的飞奔的时候，然后就激发了这个沼泽中马的什么？活力，我也要起来，我也要加入马群，啊，所以这个小小视频的题目就是生命激发什么？哎，生命啊，在一个啊，看到群体的啊，这种活泼的生命，哪怕他是在绝望之中啊，在无力之中啊，但是他那种生命的潜能被什么哎激发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圣经讲到啊，铁磨铁磨出刃来，弟兄相感也是什么哎如此。好，这样我就给大家啊，回到这个啊，我们看到大卫与约拿单啊，弟兄之间的啊生命情谊。这儿这个字小一点，能不能看得清楚？我也给大家读了，好吧？所以圣经中非常震撼人心的啊，是大卫啊与约拿单的情谊啊，但是不仅仅是大卫与约拿单的情谊啊，其实大卫本身啊是有很多这个铁杆的啊，是死士，我们就称之为。啊，愿意为了大卫的事业，啊，愿意为了啊以色列国，愿意为这什么哎舍命的，啊，如果大卫啊没有这一群啊肝胆相照啊生死相托的弟兄的话，啊，大卫既不可能逃脱扫罗的追杀，啊，也不可能真正啊打败其他仇敌啊，然后使以色列真正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什么哎国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啊大卫与约拿单的情谊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8:1就讲到说，啊，大卫对扫罗啊说完了这话，请大家翻到啊撒母耳记上啊，我们就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全读啊，但是我们看看基本上这个背景。在啊《撒母耳记上》18之前，啊，那就是著名的大卫击杀谁啊？哎，歌利亚，啊，歌利亚是个巨人啊，在以色列的军队面前啊，挑战 以色列的军队亵渎以色列的上帝但是以色列人包括扫罗他都吓破了什么胆确确实实面对哥利亚这样的巨人面对他的武器没有一个人敢与处营什么征战但是上帝兴起大卫大卫确确实实也击杀了哥利亚然后我们看到在58节这就是战胜之后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呢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耶西的儿子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战争之后得胜之后互相的认识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什么性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此之前约拿丹和大卫是没有个人性的认识的而是我们根据圣经中的记载也许这个请言 考察故事可以考察的更详尽一点我就一般性的考察约拿丹应当比大卫是大30多岁大卫这个时候应当是不到20岁所以说约拿丹应当是40岁到50岁什么之间而且约拿丹本身是跟随父亲扫罗也是能征什么善战所以说这个大卫其实是一个牧羊小子然后从田野来看望哥哥然后碰到这个事情上帝兴起他所以说大卫确确实实是名不什么金传的但是这个时候约拿丹身为能征善战久经沙场的身为扫罗王的大儿子所以说他一看到大卫特别是听到大卫的话约拿丹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解释其实朋友之间的不是功利之友不是不是这个兴趣之友一起打这一起打那真正的属灵的朋友呢是来自上帝的预备真正的属灵的朋友是由心中的什么感动当然真正的属灵的朋友也需要彼此的交通彼此的交托共同面对很多试探很多攻击很多挑战甚至是死亡的什么危险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友谊的重要性和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混乱然后我们讲到3点友谊的基础是在上帝面前的坦诚大卫约拿丹直接和大卫有这个生命的沟通而且约拿丹接下来你就看到在第5节第4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自己的外袍给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所以说你就看到约拿丹是非常的坦诚然后友谊的考验利益面前的忠诚然后大卫接下来在这个扫罗的宫廷中然后能征善战战功赫赫而且包括击打完哥利亚之后你就看到在18章的第7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进了流行歌曲了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这个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是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哇直接涉及到利益冲突直接涉及到王位什么冲突的所以说在利益面前约拿丹和大卫怎样继续保持忠诚然后第3个友谊的忠诚就说约拿丹和大卫不仅是两个人立约约拿丹也明确给大卫讲我活着你照顾我不要特别是你胜过你一切的仇敌因为约拿丹说的很巧妙包括你胜过我父亲什么扫罗所以你不要要我的命不仅不要要我的命还包括我的子孙什么后代所以说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友谊一代人的忠诚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世交我们几代人了当然现在在我们华人移民美国好像我们就被连根什么 哎拔起，啊，同时我们为了身份啊，为了工作啊，从这个地方迁移到那个地方，啊，确确实实弟兄之间的深度的情谊啊，啊，是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容易什么哎保持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最后啊，希望大家一起分享有益于教会的建造啊。耶稣基督说，哎，我要建立教会，啊，我们要建立主恩教教会啊，怎么建立呢？哎，耶稣基督注重生命的什么友谊啊，然后建立并栽培在基督里的啊弟兄情谊。然后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友谊的重要性啊与时代的混乱的时候啊，侯世廷啊，他是加拿大维珍学院啊灵修神学实践学的教授啊，他写一本《转化生命的情谊》啊，我就给大家读。他说，今天很多人没有朋友，也没有上帝，或许这就是心理治疗师，就心理学、心理治疗、心理辅导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方面。虐称就是开玩笑的说法是要收钱的朋友。在西方大行其道，被奉入神明的原因吧，真正的友情是短缺的。带之而起的是一种专门向孤单忧愁者推销友谊的行业——协谈。许多协谈者被称为职业朋友，和友情的示威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项重大什么挑战？很多人之所以陷入抑郁、陷入孤独，是因为孩子和父母很少有坦诚的、活泼的交流。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也没有铁杆的、知心的、可以说悄悄话的什么朋友。如果孩子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父母，特别是我们华人父母，不能够和孩子做父母，正在盯着孩子做功课，然后他在学校里因为功课紧张或者心理紧张，他又找不到亲密陪伴的密友，基本上来讲会有一定的心理病症，甚至是人格什么哎障碍的。他一个人如果和父母和家人然后再和自己的同学了、朋友了，甚至弟兄了，从来没有深度相交的，可以谈一谈、倾诉自己的软弱挣扎的朋友，这是非常孤单、非常不幸，甚至是一种病态的，这个方面我想大家理解，让我们看到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注重友谊，他这个尼格马可伦理学其实是不光是伦理学，也是政治学，他一共写了十卷。但是在这十卷书中，他两卷是论友谊，而且他讲的是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国家，应当是一个友谊共同体。为什么呢？因为家庭、教会、国家是为了 common good， 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好处，互相得造就的。但是如果你不做朋友的话，你或者用物质来引诱，或者用暴力来什么镇压，暴力来镇压的就是欺负嘛，物质来引诱呢就是欺骗嘛，或者你是直接欺负，或者你是直接什么欺骗。但是欺骗的和欺负的建立在谎言、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家庭、教会和国家都不会是什么长久的，也都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什么满足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讲到，真正的国家的目标是公义，那公义就是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与上帝做朋友，把他人当得的 honor 尊重归给谁啊？他人，真正的和他人什么做朋友啊。所以在英文国家啊，他就称之为 commonwealth，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翻成 republic， 就共和国，或者是生命共同体。但是生命共同体是以友谊的存在为基础和什么前提的。然后西塞罗是著名的这个罗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专门著一本书论友谊，说与亲近的人分享性格，不仅是我们能够分享恩赐、分享性格分享美德以及一切优越性的成果，是最令人享受的时光我们看到天意他作为在顶尖的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他把他研究的成果给我们分享出来，他甘心乐意的他满面红光的，我们听着也很开心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越是好的东西，我们越想和别人什么分享在分享中我们就得到极大的悦乐。说友谊乃人性之所取，生命之所依，失去它便是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什么事物。 然后我们看到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这是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的，其实基督教也非常认可。他在思想录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在人生的道路上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就算他是最显赫的王公贵族也一样需要朋友朋友之间能互相支持，为了朋友可以上刀山下火海，所以人生得以知己什么足矣然后基督教中世纪著名的一个修道院院长，他叫埃尔雷德他在这个属灵的友谊中就特别讲，说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幸福能独立于友谊之外而存在，没有友谊人类如同什么禽兽。所以我们想到伊甸园里上帝著名的话那人独居什么不好所以上帝哪怕叫了亚当夏娃生养什么众多，所以这种群体性关系性是生命的什么本质。当然大家都熟悉论语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什么说乎这是确确实实志同什么道合。当我们讲到友谊的重要性和今天真正属灵友谊的短缺但是还代表一些很多混乱和悖逆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在约拿丹战场被杀也包括一定的自杀但是无论如何在战场舍命之后大卫听到约拿丹去世，在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讲说，我兄约拿丹啊我的大哥约拿丹啊，我为你什么悲伤我非常的何等的喜悦你你对我的爱实在奇妙，胜过妇女的什么爱情当然也有的人就包括大卫和约拿丹彼此亲嘴了拥抱了你的爱胜过妇女的爱情呢现在很多人就理解哇这是同性恋所以你就看到现在的人就往现在的处境讲。但是我们快快的，我们从今天讲其实约拿丹对大卫他们是共同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的，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所以说他们的友谊是在主里边分别为圣的，而且上帝的律法是明确谴责同性恋的这个方面我们就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请大家看另外亲嘴问安，这是中东文化处境中的习惯。那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伊撒对雅各讲，娃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哪怕到了上千年之后在保罗所服侍的罗马的教会，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讲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什么圣洁。那圣洁当然是合乎神的什么律法绝对不会涉及到同性恋的问题。当然我们就知道大卫和这个约拿丹都有正常的婚姻生活他们是生儿育女大卫当然好几个妻妾又有不少孩子约拿丹的妻子是谁没有提起但提起他有个儿子名叫密菲博士或者米利巴利。所以在约拿丹这个在战场被杀之后这个大卫执掌政权之后就特别的把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请到自己的什么宫廷中自己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有米菲波设一起吃饭一同什么作陪的这个方面我们要排除现代同性恋文化中对圣经中约拿丹和大卫的友谊的过度的甚至是邪恶的什么解读。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友谊的基础上帝面前的坦诚。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到四节这样我们就简单的默想或者回顾四个方面第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友谊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恩赐过去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在家靠亲戚出门靠什么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所以强调与人什么为善与人为友。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属灵的友谊不是因着老乡，不是因着战友，不是因着同学，当然这些方面我们也不要排除就像约拿丹和大卫一见面心生想什么契合当我们谈及到 啊，夫妻之间浪漫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啊，是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啊。所以说中国人也是强调这种直觉，但是当我们不信上帝的时候，这种直觉常常是人与人之间，男与女之间的一种共鸣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排除这种心灵的响和。所以弟兄姊妹啊，由于是来自上帝的赐予，但是也有心灵的什么感动啊，但是更是明确的解盟啊，这解盟也是非常重要啊。你就看到在第三节，约旦的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什么解盟啊。解盟就是说，哎呀，明确的啊，让他成为自己的朋友，明确的表达，哎，你能不能做我的朋友，我们能不能互相守望啊，我们能不能一同祷告啊，我们能不能一同读这本书啊，能不能哎啊，这是要表达自己啊 ，make friend 啊，真正做朋友的这个什么意愿。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人之所以孤独啊，之所以疏离，那就是因为他不善于与人做朋友。他不善于与人做朋友，他很少主动的找人什么来做朋友。啊，这些方面啊，约旦丹和大卫啊，也是啊明确的啊用诗约来表达。啊，第四个是慷慨的赠予，犹豫体现为啊无私的啊帮助啊，所以约纳丹啊，他不仅没有嫉贤妒能啊，不仅说哎大卫啊，你这无名小子啊，把我的立功的机会啊，把我的出人头地的机会你全占了，哎，没有啊，所以你就看到啊，约纳丹和大卫之间的这种友情啊。啊，是有种非常高尚的心灵的什么哎感动，而且约拿丹不是一般的慷慨相助啊，从身上马上脱下自己的外袍啊，又将战衣刀弓啊，那个时候刀弓其实是少之什么又少啊，因为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的什么打压啊，真刀真枪啊，可能只有约拿丹啊，只有扫罗啊，以色列的军队一开始只有几把刀几把枪啊，是非常罕见的东西啊，但是啊，约拿丹送给啊大卫啊，和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真正的友谊啊，啊是有慷慨的什么哎赠予的，慷慨的赠予啊。我就晓得啊，我在啊北京大学那时候上研究生的时候啊，生活我们就知道上学是相对辛苦了啊，然后我们一个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哎，你到北京啊见我大哥啊，他在空军啊，怎么样啊，一见面啊，志勇有没有钱，给你一百，你就知道这就是这山东人讲哥们儿讲义气，当然也不是说绝对好的事情啊，但是我就到现在还记得啊，我这个好朋友啊，他把他的资源，他把他的人力资源，他把他的大哥推荐给我。啊，他的大哥一见面二话不说，因为我个小不点能给他有什么好处，他在海军大院，后来在海关啊，这是山东人，这个做官抱团的啊，那说哎这种给你钱花所以你就看到慷慨是吧，哎相助。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啊，友谊的考验。所以我们看到，当然刚才我们就讲了啊，扫罗已经感到威胁了他的什么王位啊，尤其是啊，虽然扫罗明处接待了大卫啊，但是给大卫设很多套，但是无论如何啊，大卫千难万险啊，都是屡屡什么哎得胜啊，他的名声更振，然后我们中国人叫功高什么哎功高震主啊，然后你看到在十九章就开始，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们讲，要杀什么大卫，想方设法把这小子什么干掉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深喜爱大卫。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丹不是说因为扫罗喜欢大卫他就喜欢大卫啊，因为大卫对他有用，哎，他就觉得是朋友，哪怕大卫扫罗不喜欢大卫了啊，哪怕大卫好像啊成了有点谋反，或者成了一个功高震主，甚至政权受到威胁啊，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啊，约拿丹就告诉大卫说话，他就去这个，这应当是颠覆国家政权，泄露宫廷秘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你就看到约拿丹就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天早晨你要小心啊，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那约拿丹对大卫的情谊胜过啊，不仅是胜过约拿丹和他妻子的情谊 也胜过约拿丹和他什么父亲的情谊啊！你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啊，我就出到你藏所藏的田里啊，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么样，我必告诉你啊。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啊。约拿丹不仅把这个扫罗要杀大卫的消息告诉他，而且继续为大卫守望啊，还为大卫争取到最好的空间、最好的利益啊。他就是直接的啊，来对扫罗向为这个大卫什么求情。你看，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哎，他很简单啊，因为他为什么得罪你啊？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啊。所以约拿丹是一个正直的人啊，他不是因着利益的问题，不是因着权威的问题，说大卫是你的仆人，一直没有得罪你，一直没有反对你，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啊。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兴拯救，是上帝赐给啊以色列的祝福和拯救，那是你看见甚是欢喜啊。过去你欢喜，为什么翻手云覆手什么雨啊，伴君如什么伴虎啊，现在为何你无故杀大卫？而且约拿丹提醒到什么地步呢？你流无辜之人的什么血啊，自己取罪。所以你看大约拿丹，他在自己的父亲面前敢于说这样很重很深但是很直的话。那我想中国历史上啊，你找到皇帝的儿子，没有一个皇帝的儿子能够为自己的朋友，能够为周围的同事敢于在皇帝面前这样什么直言的啊。然后他就看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哎，扫罗有的时候还听话啊，听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把一切的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啊。所以说约拿丹啊，尽量的是做和好的调解的什么工作啊。我们不能够因为啊两个人的友谊啊，只要两个人好就行啊，然后四面树敌，哪怕已经有敌人，我们尽量的为我们的朋友化解什么敌人，而不是为我们的朋友啊加剧啊斗争啊，增添对手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简单看到扫罗的嫉妒啊、愤怒和担忧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细讲。约拿丹确确实实仗义直言啊，而且用智慧的啊、直接的话语啊来啊说服自己的什么哎父亲。说弟兄姊妹啊，由于最大的考验是利益的冲突啊，当然利益的冲突包括名声了啊，我们的朋友啊过去不是那么出名，哎，忽然之间比我们更出名了，更有地位了，更有钱了啊，他的家人，他的女人啊更漂亮啊更怎么样。那我们能不能忍受呢？或者能不能喜悦呢？如果是你忍受的话，是不可能长期忍受的啊！你能不能见到朋友的善况，能够为他高兴什么欢喜呢？啊，不容易的啊！这个方面啊，我就常常记得啊，我在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啊，不是啊，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做律师，然后师母当时在这个银行里上班。我们稍微收入还好啊，很快买房子了，家具了，然后来请朋友来吃饭吧，同学朋友来吃饭，同学朋友一看我们住的房子好，一看我们里面买的东西好像比较齐全，扭头就走，哇，受不了了啊！所以说你就知道，哎，好朋友、好同学，有的时候还是受不了啊。这个真的是人啊，这是人性啊，人性啊。但是约拿丹的友谊啊，确确实实经过了利益的什么哎考验。好，让我们看到第三点。啊，友谊的忠诚啊，世世代代的承诺。所以后来这个扫罗又被邪灵啊搅扰啊，然后他就继续追杀大卫啊。约拿丹就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证。”所以你就知道约拿丹他并不是随着私意，哎，我就是喜欢大卫，不是，他是深深知道上帝兴起谁啊。而且上帝兴起大卫，你看，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是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哎，你看，所以约拿丹其实是耶和华与大卫同在，约拿丹的王位怎么样？没有了，因为大卫要做王的，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约拿丹发出这种愿望，真的是高贵的、圣洁的，真的像施洗约翰看到耶稣一样，我比你，他比圣圣，我比什么？率微。甚至在自己率微的时候，也能够更深的体会到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去说。然后你讲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恩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这个地方约拿丹还没有，当然他也没有见到他以后他很快在战场上死去。就是我死后，但是他也想到，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手，包括扫罗。当然上帝剪除仇敌并不是大卫动手，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什么恩惠。所以这个方面以色列人的友谊是有条件的，上帝给我们的友谊也是什么有条件的，只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什么条件所以说不是行律法的诚意，那是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什么诚意所以说耶稣基督他为做新约的中保我们常常讲上帝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不管你怎么犯罪怎么，上帝这样接纳你。那如果我们执意犯罪不悔改，往往显明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信靠谁上帝的说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始终，第一，上帝始终以他自己为条件他自己也不是抽象的，上帝指着他自己的圣洁公义或者指着他的名宣誓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上帝的爱就把上帝的律法废除，和圣经经常讲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所以说上帝在基督里救赎我们的大爱确确实实是无条件的，但是这个条件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承担了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诚意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满足了什么条件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更多的深思。所以朋友之间也是互相忠诚夫妻之间也是忠诚参加我们教会之间，那我们也知道会员牧师长老执事各就各位，各尽其职，那这些都是以神的人当以顺回和法度为什么标准的。好，这地方我们再看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永远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这个方面就看到约拿丹他是按照弟兄在主里在真里边彼此相爱的约定去做放了大卫但是他也希望大卫也能够什么守约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几点盟约的更新其实约拿丹和大卫第一次交朋友已经成为盟友但是后来遭遇环境改变了过去扫罗是喜欢或者容忍大卫的，后来扫罗开始追杀大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重新什么立约，但是温如何约拿丹的心智是愿意大卫兴盛约拿丹的要求他有个人和家庭的考量他说你如果兴盛如果做王，当然他没有这样直接说但是说的意思非常明确不能够把我灭绝，也不能够把我的家人什么灭绝，其实这是非常直接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代兴起一代衰落，那前代的皇帝对过去的人是赶尽什么杀绝的这是东方在旧约时期也常常如此。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友谊的忠诚是世世代代的承诺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一代人不管我们有一代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成为彼此之间的什么祝福，我们之间的家人也能够成为彼此之间的什么看顾。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底下简单的几点和大家共同的鼓励友谊和教会的建造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名字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弟兄姊妹，耶稣没有建立大学，耶稣没有建立联邦政府耶稣没有建立各种各样的世上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机构，都有他的地位和功用，但是上帝 特别使用的是谁呢？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当然教会不仅仅是教堂，不仅仅是教义， 更是一个上帝的子民，一个生命共同体。那弟兄姊妹，美国的国本是什么呢？所以托克维尔就讲说，美国的宪政法治的制度关键在于民情民意。民情民意的根本关键在于基督教的信仰。而且托克维尔虽然他是天主教教徒，但是托克维尔明确地讲，美国这个民情民意的根本不是天主教，而是基督教新教，尤其是清教徒神学。托克维尔那时候就讲，他说墨西哥或者是南美和北美和美国宪法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他们都是西裔，都是欧洲白人，而且南美的资源自然环境比北美看起来更加什么丰盛，但是几百年之后，或者宗教改革五百年之后，实验的结果就表明，天主教和这个个人的伦理经济的兴盛，宪政与民主的权利是没有直接的必然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对美国天主教你不要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天主教很大程度上是受新教的什么影响这个方面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你要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南美，为什么整个的过去文艺复兴最文明的重镇宗教的重镇慢慢慢慢都成了博物馆，都衰落了，没有创造力，没有工作性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是一种消极悲观的这个等级森严的习惯性的，缺乏那种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好，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注重生命的友谊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说，好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说基督并不是为一个抽象的理论舍命基督也甚至并不是为教堂舍命，基督也没有为圣殿舍命，也没有为犹太人舍命基督说，好朋友为朋友舍命，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然后讲到建立并栽培在基督里的弟兄的什么情谊这个方面我想时间有限但是我最后给大家再读一点。说建立两种属灵友谊，这个侯世廷讲，我们需要两种友情一个是与上帝，就是父子圣灵为友的情谊，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上帝的什么朋友第二个是与人为友，这样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得到属灵鼓励。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们，哪怕是很多天才，很多科学家，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吃喝拉撒睡悲欢离合，是在平凡的日常的 ritual 我们知道科学家做研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按部就班，没有什么亮光，没有什么发现，甚至很多失败，很多沮丧的但是在这中间我们确确实实朋友这个同舟共济荣辱什么预购。然后我们看到在侯世廷说另外说一句，他说我们要珍惜友谊，当人在基督里为了基督的缘故而爱那些也在基督里的朋友的时候，这种真正的友谊距离天堂可谓是一步之遥。刚才我们甚至讲到弟兄和睦同居，和睦 相爱，那是由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分，就是永远的什么生命最后我和大家一个简单的分享和挑战我们有弟兄会但是弟兄会里我们有读书小组有灵修小组，有祷告小组，有事工小组所以我们和众长老开会我们祷告培训大家反复的，当然这都不是些任务，不是些规条，而是我们彼此鼓励说每个牧长每年可以不可以以门训的方式深度陪伴一两个家庭每个执事每年以爱心来接待并陪伴两个家庭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传福音接待新人或者带几个新人来到教会我们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不需要天裂开地震动，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从建立友谊互相珍惜真的是旧于什么新知过去的朋友要珍惜同时在主内也接待也塑造新的朋友新的友谊这样我们个人的灵命这样我们的教会本身就能够得到深度的内在的生命的成长。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